和华神。我们先看圣经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开始来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我们一路看到第十六节。如果找到圣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读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发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耕地。第六节，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核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孙，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核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核名叫西比杰，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核就是伯拉核。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接下来很多节都是提到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根据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二章第四节，圣经连续提到神字，用 Elohim 这个字有35次， Elohim 这个字有35次。从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四章的26节，圣经提到耶和华这一个耶和华神有20次。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耶和华神从第二章到第四章特别强调连续的提到20次，只有讲到神有5次，又称耶和华的经文有10次。换句话说，在2章4节到4章26节用耶和华神、耶和华跟神的也总共有30次，35次。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圣经呢讲到耶和华神什么时候开始提到呢？是造人之后他才提到。因为创世纪第一章26节27节说，耶和华说造神说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是神说 Elohim。 到2章4节就开始提到耶和华神，因为提到耶和华神就说神跟人有特别亲密的关系，也就说到神跟人有特别的意义。我们要分别述说耶和华神到底什么意思，那耶和华神的复名到底是什么意思。因此我们今天要分述的各项的说明，第一，耶和华神的定义在原文呢的发音呢已经写出来了，英文是 Jehovah， 那么原文也是耶和华，原本的意思叫做主。耶和华的意思啊，原本的意思是主。但是当摩西在埃及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问神了，他就神啊，到底你叫什么名字？圣经在出埃及记3章14节15节，神就回答摩西说：我的名字叫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名字。耶和华是上帝的名字。那怎么样解释耶和华呢？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
什么叫做自有拥有的呢？英文圣经叫做 I am that I am， I am that I am 怎么样翻译呢？中文可以翻译成我现在是那位我现在是的，我现在是那位我现在是的，这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神就是没有过去没有将来，神是永远的大现在。在时间上来看，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是中文的翻译，我是现在是，过去来讲我也还是是，将来来讲还是是，永远是。所以耶稣说我是，当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我是 I am。 圣经并没有用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 I was， 没有啊，亚伯拉罕以前有没有耶稣？在亚伯拉罕以前有没有耶稣啊？各位弟兄，有。在亚伯拉罕以前有耶稣，好，既然有耶稣的话，耶稣什么时候就有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太初就有。换句话说，起初创造天地，还没有创造天地以前就有了神。所以神就是自有拥有的神，这是神自己向摩西的解释。在中文翻译圣经呢，英文有一本我们是希腊文的翻译，叫一本圣经叫七十译本呢。我们这本圣经是根据七十译本，七十意思啊，从原文翻译成希腊文，然后再从那里翻译成英文。在那里他翻译是用 I am the being， I am the being，我现在是那现在存在的，这是中文翻译。天主教的圣经怎么样翻译呢？在新约圣经里头他说我是自由的，我们中文圣经是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天主教的翻译是说我是自由的。那么也有人翻译说我是自存的，换句话说没有人造这位耶和华神，他是自由拥有的，没有人可以造他，他是创造主，不是被造者。如果有人说上帝是人造的，这句话本身就是错的，是颠倒过来说的。换句话说，他就把人当作宇宙的本位，以人作中心，因此把上帝当作一个名词。其实真正来讲，人是上帝造的，上帝造人，这是圣经的秩序。人没有办法造上帝，人只能造木头，只能造偶像，不能够造上帝。好，我们接下来啊，再进一步看，圣经提到耶和华神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有更密切的定义。耶和华不但是神，而且啊，他也是主，他是创造宇宙的神，他是人类之间的主。所以耶和华神就表明是创造的神，表明是人类的主，两方面都表明。第二方面我们要说的，耶和华神是神救赎的名字。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人类堕落之后，神向亚当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是人类中间第一记福音，你在哪里？那么人需要福音，神来找人，所以神说你在哪里。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也说到，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皮子一表什么呢？一表牺牲。衣服一表什么呢？一表人所应该有的义。用皮子做衣服就一表耶稣基督成了我们人的义，成了我们人的义。在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说到，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又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各位弟兄姊妹，这里说到神说我用皮只给他做衣服，就表明已经预言到耶稣的牺牲 要为我们成就人的义，也就神代替我们成了义。义不就人应该行的义。我们下一次还要讲，讲到人的义，讲到神的义有什么不同。好，我们说到神的义，乃是耶稣基督救恩里头所做成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义，根据罗马书五章第八节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表明神的爱。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他的血，也就因信称义了。所以耶和华神呢，就表明是救恩的关系。神借着耶和华神这个名称，开始了人类救恩的关系。第三方面，耶和华是神与以色列人主要名字的关系。好，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以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应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罪他们的，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里强调耶和华神与人立约，这里也就说到耶和华神以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名字。所以我们看见耶和华神跟人的救恩有关系，跟人的立约也有关系。第四方面，在耶和华救赎上有七个呼名。我们知道啊，圣经常提到耶和华以勒，那么到底耶和华以勒什么意思？圣经提到耶和华有七个不同的呼名。第一个说到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讲神必预备，或者叫做耶和华必预备。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在圣经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十三节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合在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提了那只公羊来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好，在罗马书啊第四章十七节也提到，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说，神必预备。神为人类预备什么？各位弟兄姊妹，神必预备。神为你预备什么？如果神必预备跟亚伯拉罕有关系，跟你我没有关系，那我们所信的神又跟我们没有绝对直接的关系。神必预备，各位弟兄姊妹，神造亚当的时候为亚当预备什么？为亚当预备一切的需要，预备了一切的环境，预备了一切的果子，预备了一切的需要。神必预备，神预备。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神预备，神预备公羊为着献祭，神为亚伯拉罕预备公羊，神预备。为什么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上呢？旧约时代献祭应该是要牺牲、要死、要焚烧，这是旧约的献祭。但亚伯拉罕为什么把以撒要献上？ 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从无到有变有的，是死死人复活的神。亚伯拉罕相信如果以撒先生死了，神都能够叫他复活，这是他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能够把以撒献上，因为亚伯拉罕既然知道神应许要给他以撒，既然是凭信心而来，凭应许而得，就是把以撒献上死了，对亚伯拉罕来说，他相信神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神能够从无里面变有，所以他虽然献上，神必然要预备。你看，这是信心。感谢主，亚伯拉罕呢在那里啊，要献以撒之前，神预备公羊。但我们看见，神不但为亚伯拉罕预备公羊，神也为我们预备什么？预备救赎，预备救恩。神为全世界过去、现在、将来、中外古今所有的人类预备什么？预备救恩，预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人类死在十字架上。亚伯拉罕所献上那个羊也无形的就预表到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要为人类献上，要完成救恩。所以神必预备耶和华以勒，跟你跟我有关系了、如果耶和华以勒如果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系，跟你我没有关系，那我们的神就跟我们没有直接的交通了，但我们所信的神跟我们有关系。好，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预备了耶稣基督完成救恩，神还为我们预备什么、预备什么？当耶稣基督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去了，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还要来接你们去。神为我们预备地方，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是永远的地方，不朽败的地方，荣耀的地方，新天新地吧。神为我们预备将来的千年国度，神为我们预备新耶路撒冷，神为我们预备。这耶稣去了为我们预备，感谢主，这样的神跟我们有绝对的关系，有直接的关系，有救恩的关系，有永生的关系，有永远新天新地的关系。神为我们预备，但我们应该怎么样预备啊？圣经说十个从你，我们要预备油警醒。圣经又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所以我们的心是不是预备迎接我们的神？耶稣还要再来。圣经说十个从你要预备油，我们有没有预备？我们预备天天警醒，活在圣灵的里头，因为我们预备迎接我们的神，所以神为我们预备了，跟我们有绝对的关系。第二方面，神的父名说到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的意思就是说神是医治，这是圣经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五章，请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一起来读。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以埃及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好，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也提到，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到医治。根据刚才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五章提到，这里说到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医治，耶和华神是医治你的，神是医治。神的意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身体的，一方面是心灵的。好，我们身体要得神意志，我们心灵更要得神意志。各位弟兄姊妹，这里是讲义啊，所没有记载的，放心来。请问各位，神意志，我们心灵怎么样得神意志？我们的心灵怎么样得神意志？我们一信借着耶稣的宝血罪的赦免，我们的心灵得神的医治，是因为信心得蒙神医治。借着神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得的医治。所以我们需要凭信心，我们接受耶稣可以重生。好，我们身体也需要医治，但我们讲到神的医治，这里我们呢必须看见两面。 否则的话，可能我们会走在极端的里头。神的意志既然有身体的，有这个疾病方面的，有心灵的，我们就要分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叫做超自然的意志，第二方面叫做自然的意志，这讲义所没有的。好，什么叫做超自然的意志？比如说像西西家王病了，他在那里流泪悔改祷告求神怜悯，结果神医治西西家王的病，他延长寿命15年，这种叫做超自然的意志，对吗？超自然的意志。比如说啊，彼得的岳母犯热病，耶稣基督为他祷告，热就退了，这是超自然的意志。什么叫做自然的意志？我们一个人生病看医生应该不应该啊？你既然说神是能够医治我们心灵的疾病，可以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那我们病了我们不应该看医生吧？应该大有信心祷告让他好吧？是不是这样？如果用这种态度，我们变成信仰上不平衡呢，就走极端。我们要看两方面，一种叫自然的意志。什么叫自然的意志？两方面都是需要神的大能。超自然的意志叫做神迹的表现，需要神的大能，自然的意志也是需要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就看见，我先分析，比如说地球的自转，对吧？一年有365天，这是地球绕着太阳在转，公转。地球自转一天24小时自转，请问各位，地球的自转，这是不是超然的？是。这是不是自然的？也是。因为它天天自转，从超然的里头变成好像很自然的，这是物理自然的一个力了，其实是超然的。我们天天看习惯变成自然的。请问各位，这个地球这么大，谁给它这个力量能够自转啊？如果叫我们人类啊来推这个地球，天天推它转一圈呢，我看啊全世界的人都推不动了。谁给它地球能够自转，能够公转绕着太阳？这是神的能力，他叫做全能托着万有，他命立就立，命有就有，他说成就成了。这地球的自转，按神来看，按圣经来看，这是神的能力才能彰显完成的，这也是超自然的。但我们天天住在地球上啊，因为啊教科书也写了，就好像是自然的。其实啊，超自然的需要神的能力，自然的也一样需要神的能力。好，我们进一步来看，地心有吸力，对吧？地心有吸力吧，所以你把这个桨一丢上去放下来的时候，它一定要掉下来，你手一放它就掉下来了，地心吸力吧。你不能说我现在啊要反对地心吸力，我的手顶住这个桨翼，我要顶8个钟头不让它掉，可以，16个钟头呢你不行了，手就软了，地心吸力嘛。好，好，那我们再进一步看地心吸力，我们看起来好像自然的力很平常哦，但请问各位，地心的吸力从哪里来的？仍然是需要神的能力，所以啊这自然的定力也是神的能力所完成的。所以神的意志两方面，一方面是超自然的，一方面是自然的。如果一个人信耶稣之后病了看医生，仍然是正常的现象，你不要说哇这样我看医生了恐怕不够信心。请问牧师病了有没有去看过医生的啊？有，就是极端神医主义的人病了都看医生了，你知道吗？最近呢有一个这个神医的，他自己病了到美国医院里面去了，住到医院里面去健康检查，你说哇这个人大没有信心的，他为别人医病祷告好，自己病还到医院看医生，那不得了了，这个人啊一定大没有信心的。也不见得，因为我们对圣经要两面的平衡，耶和华是我们的医治，神是我们的医治，我们要从两面来看，神可以借着超自然的医治，神也可以借着自然的医治。我们从圣经来看，保罗他有人聚会3更半夜太夜了啊，太累了，油锥骨从楼上掉下去死了，保罗为他祷告，油锥骨好了，从死里复活，这是超自然的医治的，好了，死人复活了，超自然的。但我请问各位，他的好同工呢，根据圣经的记载，他的好同工提摩太有没有病啊？
有，根据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说到什么呢？提摩太啊，肠胃不清啊，所以你不但可以喝水，也可以喝一点酒，那一点酒成为他清理肠胃的功用，可能啊有这个帮助肠胃啊毛病的一个功效。好，如果一般人说保罗既然这么有能力布道，也医病也赶鬼，怎么不为他的同工祷告下让提摩太病好了，何必那么麻烦还要喝一点酒理治肠胃不清呢？对不对？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神的意志，有神的美意，有神的荣耀，有神的时候，所以我们人不能强求，对不对？不能强，所以要两面平衡。保罗另外一个同工叫做以巴弗提，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这是讲义所没有，你可以抄下来。以巴弗提病得很厉害，而且圣经说病得几几乎要死了，难道保罗不能为他祷告一下给他马上好呢？啊，但保罗说啊，这个弟兄啊病得厉害啊，病得几几乎快要死了。好，另外啊特罗菲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节，也是保罗的一个同工，他也病了。嗯，保罗说他这个病了要留下来，要在那边检查身体医治。从这里我们看见讲到耶和华神之医治，他能够医治我们的心灵，赦免我们的罪，他也能够医治我们的身体。但我们要两面平衡，神有的时候借着超自然的医治，有的时候也借着自然的医治，给医生、给医药、给医院各方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所以你不要说耶和华是我的医治，好，我现在就怎么样呢？有病了，医生可以把盲肠割掉，就是不割。是亚玛利人来在非利非丁啊，和以色列人征战。耶稣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神是我的旌旗，那个字是念旌字，很多人念身字，不是身啊，是旌啊，西一恩啊，西恩啊，西恩音，西恩西音旌啊，旌啊，念发音发旌字，啊，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什么叫做旌旗？各位弟兄姊妹，旌旗的统称，打仗的时候，军队所用的旌旗就是旌旗。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也就是说，神是我的旌旗。什么意思呢？当他们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摩西在那里祷告，举起手来，他手垂下来的时候，耶稣亚就打败仗；他祷告举手的时候，耶稣亚就打胜仗。摩西也会疲乏，叫做亚伦跟富尔拿着石头垫着，两个人撑着摩西的手在那边祷告。这个摩西的祷告我看了不懂，是八小时还是二十四小时，很长的祷告哦。我们祷告八分钟，阿们，感谢主，不错了，今天八分钟了。如果像摩西跟以色列带领以色列百姓跟亚玛利人打仗，可能祷告十个钟头二十个钟头都说不定。所以他举手祷告，举手到祷告手都累了发软了，要有人拖着。耶和华旌旗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百姓世世代代征战者，也就是说耶和华神是以色列人的万军之耶和华，他们征战的神，率领他们在征战。我们就看见耶和华旌旗，就说神是我们的旌旗。那耶和华神是不是我们的旌旗啊？我们人面临很多征战，米甸攻打这个基甸攻打米甸人的时候，他们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打胜仗了啊。基甸呢攻打米甸人的时候，大卫攻打这个哥利亚的时候，他讲你来是靠刀靠枪，我来是靠耶和华的名。 Wonderful， 靠耶和华
大卫这个年轻活子大概、啊、比较不害怕、啊、如果他八十岁七十岁年纪大一点恐怕算一算不行 啊老了不够力。但是大卫很天真的，我靠耶和华的名，你哥利亚靠刀靠枪靠铜器我不怕你，我靠耶和华的名。结果他打胜仗。我们基督徒在属灵里头也有很多征战，如果靠自己打属灵的征战我们要失败，如果靠耶和华成为我们的旌旗打属灵的仗我们要得胜。感谢主，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不然的话我们天天打属灵的败仗，所以要得胜靠耶和华。亚玛利人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根据圣经创世纪三十六章第十二节，讲义第五面，创世纪第三十六章第十二节，廷那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姐，就是他的小妻子。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啊，这里我们就看见，以扫他出卖长子的名分。我们看见围着一碗红豆汤呢，出卖长子的名分。到这里我们看见以扫是属肉体了，到他的儿子呢也照样的。以利法按照圣经来讲应该是一个人一个妻子，这里他就娶了另外一个妾，也就表明他是属肉体的。所以亚玛利人呢的意思就是说代表属肉体的意思。一个基督徒的征战常常有属肉体的征战，属世界的征战，与魔鬼的征战，多方面的征战，与这个肉体的征战，情欲的征战，魔鬼的征战，世界的征战。我们怎样能够胜过征战？如果我们所信的神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的神，我们就可以胜过了。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是我们属灵征战里面的率领者，我们靠着他可以得胜。好像那个圣经提到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一路下来说到肉体跟情欲以及圣灵的征战，情欲跟圣灵的征战里头，我们就看见怎么样可以得胜。我们既然靠圣灵得胜，就应该靠圣灵行事，靠圣灵行事就能够得胜了，靠圣灵行事就可以胜过肉体的征战。如果被圣灵充满，可以胜过肉体的征战，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呢，如果离开了神，我们人生的征战就失败了。好，我们第四方面来看，第四点，耶和华沙龙，意思就是说神是我们的平安。请我们看四世纪第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一起来读六章四世纪二十二到二十四，预备读。基甸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意思基甸在哪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好，因为我敌面，敌面意思就是见面，那个字念敌字啊，敌面意思就是说见面的意思。换句话说，基甸呢面对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人不能看见神，如果人看见神必定死，所以基甸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紧张了，哀哉哀哉，我死了，没有希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有罪的，人是不圣洁的，人不能见圣洁的上帝。但是神说什么呢？你不要怕，不要怕，因为神是我们的平安。如果一个人面临死亡啊，就觉得没有平安，害怕，那神是我们的平安，我们就不害怕。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耶和华神跟我们的人生的平安有关系。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门徒没有平安，害怕，怕犹太人忌讳把门都关了，并不是冷气设备把门都关了啊。如果冷气设备忌讳把门关了还有理由 但是旧约的时代他没有冷气设备啊，他也怕犹太人把门关了，耶稣死了他们没有平安，耶稣复活了跟门徒显现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这是耶稣所给他们的平安。耶稣说你们 在地上有苦难，在我的里面有平安，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平安。到底我们有什么平安？如果神是我们的平安的话，那我们所信的神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神跟我们有关系。在平安方面有好几方面，第一方面环境的平安，对吧？第二方面身体的平安，第三方面心灵的平安，第四方面灵魂的平安。我们住的环境，感谢主的恩典，神的同在，神的保守，我们有平安。好，但是请各位弟兄姊妹不要误会啊，神是我们的平安。好喽 wonderful， 太好了，信耶稣上天堂，一切平安，无灾无病，做花轿上天堂，是不是这样啊？睡得好像啊这个玫瑰花所铺的这个床毯一样啊，这个地浪好像玫瑰花铺的，舒舒服服，信了耶稣一切都平安，因为神是我们的平安吗？耶和华撒龙吗？还怕什么？但是信了耶稣不久，当问题来了，身体病了怎么办呢？这就说神是我们的平安吗？打仗了怎么办呢？逃难了，这就说神是我们的平安吗？哇，不得了了，圣经好像错了。好，我们在这里要看多方面的平衡，若不然的话，可能我们会落在一个没有平衡圣经的真理。环境的平安，但以理被掳的时候他是被掳的环境，但是但以理仍然有平安，对吗？他照样的以舒畅样敬拜他的神。所以虽然被掳环境看似恶劣的，但但以理与神的关系，你发现他心灵里面仍然有平安，照样敬拜他的上帝。所以环境改变了，神的平安没有改变，身体平安。好，我们身体有的时候会病，对不对？会有难处，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平安呢，他与我们同在，所以虽然病的时候仍然可以有神心灵的平安，我们病到仍然可以神借着自然的医治或者超然的医治让我们蒙受神的同在保守。所以我们看见心灵的平安，如果一个人害怕，从小怕到老，人生都是怕的，如果是有股票怕股票跌价，没有股票就怕没有钱肚子吃不饱也怕了，科学家呢怎么样又怕，如果将来中子弹呢核子弹打仗的时候也怕，人都在怕，有钱人怕绑票，所以门一层一层锁得紧紧的，怕。没有钱人也怕找不到工作，怕失业，人人都在怕。没有男朋友也怕将来找不到对象，没有女朋友也怕，有了家庭也怕将来孩子教育出问题找不到好的学校也怕，有了学校也怕将来不知道能不能大学毕业也怕，大学毕业之后也怕 找得到工作吗也在怕。人从小怕到老，再老一点也怕老了牙齿动摇了白发苍苍了走路三条腿了哎呀不好了又怕失去健康，再老了又怕人生再跑最后摸棺材也怕。你看人从小到老都怕，为什么呢？没有平安。如果我们知道耶和华是平安，耶和华撒龙，你怕什么呢？不用怕。为什么呢？人离开世界灵魂到乐园去还是照样的有平安，如果到阴间去就没有平安了。像那个财主不信耶稣基督，他说什么？我在这里啊，求你叫拉撒路点一点水，点一点水，一点就好了。哎呀，凉凉我的舌头，真不简单哦。于是我的大孩子病了 ，Moses 啊，我是他的名字叫摩西，发高烧16天进到医院里面去，所以8个月的孩子，他在医院呢、热，医生给他这个打针呢，这个抽血检查这个。要把他的左腿左脚啊的那个肉啊切开，因为病得厉害啊，身体又胖，后来又肿了，药物这个吃错了药肿了，医生打64针打不到他的血管，要把这个左脚的这个脚啊那边切开了之后，把这个血管拿出来找到血管再吃进去再打针了。你做护士就晓得了啊，这个没有办法找到这个静脉找不到，要切开啊先找出来然后再打针。8个月的孩子啊 看见那个水，我们就倒水来太热，再凉水倒上倒下，像印度人冲茶那样的给他凉水了。看见水就拼命要去抓水，八个月的孩子，当他渴的时候，他就倒一滴水凉凉舌头的定义。水啊，对人很重要的。如果一个灵魂里面没有耶稣的救主，他死了灵魂都没有平安哦，可怜不可怜呢？所以我们看见，人要心灵的平安，要有环境的平安，要有身体的平安，还要有灵魂的平安。将来我们的灵魂到哪里去？如果还没信耶稣的，必须悔改信耶稣，到神所预备的乐园，才有真正的平安。第五，耶和华瑞阿，瑞是尖锐的锐，意思就是说神是我的牧者。这是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请大家一起来读，预备读。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意思就是说神是我的牧者。耶和华瑞阿，意思叫神是我的牧者。神牧养我们，神牧养以色列百姓，无论物质的无论灵性的两方面，神的牧养。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旷野他们需要玛纳，需要饮食，神借着天上降玛纳，神牧养，对吧？他们需要肉，神借着烟吞飞来了，给他们有肉。他们需要水，神借着摩西啊，上帝打盘子流出活水来。物质的需要，神在牧养。好，他们需要行走那个进入迦南，神用银柱火柱来引领人，他以色列百姓的道路，神在引领，神在牧养。对个人也是这样，以利亚需要饮食，接着乌鸦交饼和肉供应他们的需要，神牧养。对一个民族，神牧养。对个人，神也牧养。对现在的人类，神也照样牧养。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耶稣说，我就是牧人，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么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我是门，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很清楚的记载。耶稣基督牧养他的百姓，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还要再来成为我们的牧长，我们还要备齐。这里我们看见神在牧养我们，无论是灵性无论是物质，神都在牧养。所以不要以为说，哎，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会做生意的头脑，会有健壮，会赚钱，不得了了，这是我的才干哦，我很厉害哦。哦，也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不是神的恩赐，圣经说连你左右手工作的技巧都要失去。你看，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有健康身体，让我们得做神的供应。所以神对我们灵性的需要，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我的话就是灵，我的话就是生命。神的话是脚前的灯，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的粮。所以神牧养我们，无论是灵性的无论是物质的，神都牧养。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们的瑞阿，神是我们的牧养。所以神跟我们基督徒有绝对自觉的关系。神有没有牧养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神的牧养，我们今天也不会在这里一起来查考圣经。好，第六点我们再看，耶和华其根奴。耶和华其根奴的意思叫神是我的义，神是我们的义。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第六节，预备读。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是神为弥赛亚所称呼的名字。以色列人的义必由他而出，耶路撒冷在弥赛亚的日子必有义在其中。好，如果根据耶利米书三章来讲，我们看神是我们的义，什么意思啊？有两方面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人的义，一方面是神的义。根据圣经说到人的义，如果根据啊德性主义的人，德性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就认为我做好就够了，我按照人的道德标准，我就不需要上帝，我人可以达到我的好处就可以了，何必需要神做我的义呢？就认为我的义就够了，这是德性主义的思想。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说人的义像什么？ 人的意好像，好像什么？好像破衣服。对了，好像破衣服。那我们穿破衣服有什么好处啊？表明不够完美，对吗？破衣服不够完美吗？好，人的意好像破衣服。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是保罗在书信里面说的。好，既然人的义好像破衣服，就表明人的理性观点、人的德性主义只不过是人的标准，好像破衣服。所以人如果说人是宇宙万物中间的尺度，这句话是错的。神才是我们的尺度，人并不是标准，神才是标准。好，耶和华是我们的义，人的义算不得什么，所以我们才需要神做我们的义。耶稣基督是那公义的，代替我们不义的，神就成了我们的义。所以神的义就完成了救恩，神的公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耶稣，经过神的审判为我们流血，赦免我们的罪，完成了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耶稣是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人类，完成了我们的救恩。所以神是我们的义。如果今天呢没有神做我们的义，我们怎么样？我们不配到神面前，我们也不能到神面前，我们也不够资格到神面前来敬拜。因为神是我们的义，所以我们坦然无惧来到施恩所面前向神敬拜。因为耶稣基督公义的代替我们的不义，完成了那美好的救恩。好，第七点，耶和华撒玛，意思就是神的所在。我们看以西结第48:35，请大家一起来读，预备读。好，谢谢。城市为共18000，从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也就是耶和华撒玛的意思。耶和华的所在，也就是神的所在。这个名字表示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28:20，就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同在有几方面，第一方面用时间来看，第二方面用空间来看，第三方面用形式来看。神与我们同在，在时间来看，弟兄姊妹，神与我们同在多久？60岁大生日 Happy Birthday， Sorry 你退休了哈，啊，61岁不必我同在了，退休了，是不是这样？不是的，我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看，神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一生同在，永远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在时间是超越性的，神与我们同在，时间上是超越性的。好，第二，空间，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在空间怎么样？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们呢，无论做什么，神都在。所以一个人如果偷偷摸摸在黑暗中要偷做一些事情，神在不在？神也在吧。如果有的人呢要去做一些坏事，在黑暗中的话，他要想一想了，如果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来看见了怎么办？能不能耶稣啊，请你来参加，跟我股东一份，也来做这件坏事，能不能啊？总不能吧。既然不能的话，我们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撒玛就不能随便哦。不管你到团体面前、个人面前，或者是私生活，或者是一个人的时候，都应该是圣洁的生活。这里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论时间，不论地点，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好，在形式上来看，形式啊，在形式上来看，那么神与我们同在，可以有形的，也可以无形的，对吧？可以有形，也可以无形的。为什么呢？像但以理三个朋友被扔在火窑里面的时候，他们说有4个人嘛，别人看你4个人嘛，他的火窑啊出来了，没有被火所烧。这里我们就看见神与但以理三个朋友同在，可以有形的同在，对吗？耶稣跟门徒同在，可以有形的同在，但神的同在也可以无形的同在，借着圣灵的充满，借着圣灵的管理，借着圣灵的同在，可以有形的，可以无形的，对不对？ 在将来我们到神那里去，永远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时间没有限制，对吗？所以可以有形的，可以无形的，神都可以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说，哎，请你把耶稣啊站在我的面前看一看，圣弟兄，你不必再查经，我绝对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如果我们要看见有形的耶稣啊，那圣经怎么说呢？圣经啊，耶稣跟多马说，你看见了才信，那还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感谢主，你发现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显现给门徒看，多马不相信，耶稣再显现的时候，多马看见才信。耶稣说，你信得太迟钝了，你还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起码你不必那么紧张，拜八天紧张恐惧害怕啊、哦、啊，何等有福呢？感谢主的恩典。所以我们是凭信心，我们要经历神的同在。很多人都有经验，如果要一样一样讲个人的见证，恐怕三个钟头都讲不完啊。神的同在实在是很多。好，我们接下来最后啊，要讲到第五个大点呢，要讲到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是在圣经里头，耶和华神不明里头第一个耶和华神提到，在二章七节到十五节，刚才我们读过了。耶和华神他与创造有关系，所以耶和华是创造的主。耶和华神他与管理人有关系，所以他要人管理万物，他也管理人。耶和华神与人的救赎有关系，所以圣经说到耶和华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见的神是耶和华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是医治我们的神，是预备我们需要的神，是与我们征战的神，为我们征战带领我们征战的神，耶和华惊奇。我们的神是要我们的遵循他旨意的神，所以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救赎的主，救赎的主。神既然救赎的主，我们必须信他。神还要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是管理我们的神。一个是救主，一个是生命的主。耶和华神因为他是主，他是神，他要救我们，他要管理我们。我们有没有让全部的生命让神来管理呢？若不然的话，他还不是耶和华神呢？耶和华是主嘛，那既然他是所有拥有的，统管万有的，创造人类的，管理人类的，拯救人类的，保守人类的，那人类应该怎么样？就应该完全的接受神的管理，让人生的每一部分都为神而活。那他就是耶和华神，跟我们有绝对直接的关系，不但跟以色列人有关系，与亚伯拉罕有关系，与我们有关系，也与我们的个人的生活现在将来都有关系。这样的神才是我们真正个人经历的神，耶和华神。不但要认识耶和华神，还要得着耶和华神，还要经历耶和华的神。所以不是只有知识的认识，还有生命的真经历，不是只有头脑的了解，还有心灵里面的经历。这样子还真正是耶和华神在我们里面做主。愿主施恩带领保守。我们今天的研经就到这里，暂停。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